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有必要一起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7月6日，美国时间周一，美东上午10点将发布美国6月 ISM 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网友们都知道，服务业占了美国 GDP 权重啊 75% 以上，服务业是权衡美国内需动能和核心的通胀走势的关键指标。那么华尔街普遍预期周一将发布的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4左右，那么这显然是处在一种扩张期。那么假如周一这个数据明显超预期，展现出来服务业的强劲，那么就会进一步强化美联储年底啊加息的这种预期。那么假如它意外的下滑，当然了，这个从华尔街舆论来讲，这是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假如它真的意外的下滑，那么可能市场就会滋生出来啊，美联储可能会取消年内的加息，甚至降息也会提到议事日程，那就出现大变局了。但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而言，华尔街普遍的预期是美国服务业的 PMI 它就是比较强劲，不太可能出现意外的下滑。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三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联储会公开6月份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那么这是新任美联储主席主持美联储之后的第一个详细的记录。那么之前发布的点阵图显示，年底前会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的空间。那么周三这个报告发布之后，市场就会逐字逐句的从这个纪要当中捕捉官员们呢对通胀前景的细微的态度，特别是希望寻找到什么时间是最后一次加息，或者高利率维持多久。那么目前美联储啊，它处在一种网友们不是太习惯的美联储的状况。因为之前我们习惯的美联储是美联储主席他都是代表美联储啊大多数委员的立场，而凯文沃什呢，他是极其特殊的。尽管他认为他很欣赏格林斯潘，但是在美国以往的美联储主席里边，大多数呢他的立场啊在美联储内部来讲是接近中位数的。但是凯文沃什显然是目前美联储的少数，但是凯文沃什对外表态呢又非常强硬，而且呢发誓要改变美联储。但是美联储的政策决策的机制，这种票决制又是凯文沃什无法逾越的规则。所以网友们在接受美联储信息的时候，特别是在接受凯文沃什的观点的时候，可能不能够用那种啊传统的思维惯性来判断。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美国货币市场目前已经充分消化了12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这个它就体现了货币市场的交易员们呢，他们还是了解美联储目前的生态的。第三个值得关注的呢，是周五主要的欧洲国家包括欧元区都会发布5月份的通胀数据、生产者物价指数。那么这个对于判断欧洲消费市场的变化、通胀的走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直接影响欧洲央行的下一步的决策。第四个值得关注呢，是日本时间周二上午8:30，日本官方会公布5月份的家庭支出与薪资收入的数据。那么目前日元呢处在全球货币市场啊风口浪尖上，包括美国的独立日休假期间，日本财政部与美国财政部还在密切的沟通协商来应对日元的危机。那么周二这个数据它对日本央行的决策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摆在日本央行面前，他们最容易做的决定就是加息。但是加息的前提是不能够遏制日本的经济的增长、薪资的提高和外贸的增长。那么假如周二这个数据不错，它会减轻日本央行的压力。第五个值得关注的呢，是北京时间7月9日上午9:30，中国国家统计局会发布关键的物价指数，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总体物价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那么华尔街在密切关注这个数据，是想得到中国是否走出通货紧缩的这种状况。 这将直接影响人民币的汇率走势。那么华尔街日报它调查经济学家预期呢，六月份中国的通胀指数仍然是维持在 1.2% 的同比增长，生产者物价指数呢会从上个月的 3.9% 升至 4.0%， 但总体上这种低通胀的状况是很难走出去的，这是目前华尔街的判断。那么对资本市场影响很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在未来的一周啊，可能会相对的比较平静，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下个星期川普要去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所以俄罗斯对这个峰会呢，他还是在这两天的表现上是有所收敛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中东形势，因为伊朗要举行漫长的葬礼，美国同意呢7月11号再恢复谈判，那差不多未来一个星期啊，伊朗革命卫队未来一个星期啊，可能都是在沉痛的气氛下，也没有精力去惹事。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川普表示愿意帮助普京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并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通话。克里姆林宫的助手乌沙科夫周日早些时候公开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通了近90分钟的电话，并表示愿意帮助解决乌克兰战争的方案。乌沙科夫表示，川普是在周六的电话中提出这项提议，当时他正准备参加下周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也与川普通了电话。乌沙科夫在谈到川普与普京的通话时说，美国总统再次确认他准备努力尽快结束战争，并找到克服危机的方法。乌沙科夫形容这次谈话务实且具有建设性，并表示俄罗斯寻求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同时充分考虑俄罗斯的基本方针。乌沙科夫指责基辅及其欧洲盟友指望延长甚至升级冲突，并对平民实施恐怖主义。乌沙科夫说，普京向川普描绘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俄罗斯部队正自信地推进解放一个又一个地方。俄罗斯指挥官周五告诉普京，莫斯科军队已经占领了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要地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市。周六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总参谋部驳斥了这一说法，甚至泽连斯基还对媒体讲，如果普京认为他占领了这个城市，那么泽连斯基愿意到这个城市去见普京。那么泽连斯基这个说法呢，立刻被克里姆林宫呢拒绝。克里姆林宫说，普京不能去那个地方，要见面呢，还是到莫斯科来见面。实际上，这个一来一往啊，也正是俄罗斯人在说谎。但是这个取决于川普信不信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每当普京与川普打电话，他就会发生至少两个月对乌克兰不利的情况。那么这次通话的背景是在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下，整个俄罗斯全境发生了油荒。无论普京用什么先进武器，无论普京用什么样的威胁，现在俄罗斯他就展现出来一种颓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川普下一步的动作就显得非常关键了。但愿川普啊，不要又在这个时候去帮俄罗斯。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的两个信息，其中一个还与中国有关。我们首先来了解英国《卫报》的报道，在哈梅内伊国葬仪式上爆发了极具挑衅性的政治风暴。昨天伊朗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来为在伊朗战争当中被炸死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卫报报道描述，伊朗官方授权的诗人穆罕默德拉苏里在数十万挥舞着复仇红旗的黑衣群众面前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公然高喊刺杀川普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混账的人还活着，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消灭美国消灭以色列的咆哮。然而在这场宣示国家韧性的巨型会议中，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却因严重的安全顾虑始终没有公开露面。报道指出，哈梅内伊的其他三个儿子都守候在灵柩旁，唯独穆杰塔巴处于一种隐形的状态。有情报分析称，他在梅姨早前的精准空袭中受伤，而且安全部门极度担忧以色列会在葬礼上实施精准的 一锅端斩首行动，因而限制其出席。与此同时，远在华盛顿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的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对这场葬礼发表了极其辛辣且惊人的评论。川普说，看着那些哀悼的画面，他认为很多人都在假哭。随后川普发出了严厉的地缘政治警告。川普说，伊朗的高层呢，现在全在那里，只要一枪，我们就能把他们全部报销，但我们不打算这么做，因为一旦这么做，我们就没有人可以谈判了。川普称，美方出于对葬礼的尊重，给了德黑兰一个星期的停战的假期，原定在巴基斯坦重启的美国伊朗外交谈判将在葬礼结束后7月11日正式恢复。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川普的一枪团灭啊，这个是有一点黑帮老大式的极限施压。今天美国媒体啊，有些评论就川普的这个劲爆言论呢，他也想对伊朗啊发动外交的心理战，又确实具备团灭的条件。就即使美国不动手，美国只要做出某种暗示，以色列也会动手。所以川普这个话他还不完全是一种威胁或者是玩笑，这个还是有一些可能性的。但是从川普嘴里说出来这个话，这个让世界还是感到很震惊的。第二呢，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官方允许啊公开的号召刺杀川普，这个也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挑衅。 LT 还弄不清川普那个一枪团灭是在刺杀川普这个威胁之前还是在威胁之后。他们如果是在川普听到啊这个刺杀川普的号召之后，那么这个就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川普他确实有仇必报，他就这么个个性。但是从严肃的国际政治舆论来看，他也体现的就伊朗现在的政权呢，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放弃反美，根本就没有打算未来进一步的与美国对抗，这个可能比川普的一枪团灭要严肃的多得多，这个倒是需要美国以色列要认真对待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最高领袖不露面，这个还是体现了伊朗政权的一种外强中干。你要么是没有那个能力来面对伊朗的民众，比如说之前毁容的传言，要么是就是怕川普的一枪团灭或者是一锅端，这个都向伊朗国内传递的是一种啊懦弱的信息，它也是一种啊伊朗这种神权政府遭到重创的一种啊写照，在这个角度上没什么好解释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引起了今天国际舆论的普遍的关注，我们分享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伊朗驻华大使发表了惊人的表态。报道这样描述，伊朗驻中国大使法兹利在演讲中指出，德黑兰正与阿曼密切协作配合，针对这条关键的水域制定全新的安排。法兹利强调，作为一个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为领海一部分的国家，我们绝对会收取服务费，尽管他辩称这不是地缘政治买路钱，而是用于保障通航安全、加强船舶监管以及应对环境后果的行政费用。但他也随即抛出了关键的政治条件，我们绝对会对那些友好国家给予特殊的待遇。那么今天伊朗驻中共的大使啊这番言论之所以啊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的重视，是因为在他发表这个设收费站的宣言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才刚刚呼吁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无阻碍通航，这符合各方利益，这算是中国外交部的正式态度。但是人家隔天伊朗的大使就在北京宣布那一定要设收费站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国的船只，中国的海上石油进口是最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之一，这个伊朗收费站如果建立起来，美国不是一个最大的交费国，中国反而成了最大的交费国。那么目前美国在第一线最积极的在阻碍伊朗设收费站，中国呢也在摇旗呐喊，也反对设收费站，但是伊朗在最需要中国帮助的时候，人家特命全权大使跑到北京宣誓就是要设收费站，但是同时呢安抚中共说，哎，对中国有折扣有优惠，收费站打个折。那么他体现了伊朗人的一种计谋，就他希望把中国绑定， 不要来反对设收费站，我暗中给你一点好处。实际上这是伊朗人那个圈套给中国设的一个陷阱。那么中共未来会不会进一步的公开反对，这个就值得关注。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中共一方面要坚持无障碍的航行，反对设收费站，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要扮演呢是伊朗背后的老大或者伊朗的支持者。那么在这种究竟是要面子还是要里子，这个让中共目前呢他是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况。因为中共如果坚决反对遏制伊朗设收费站，就伊朗的大使啊在中共的这个论坛上演讲啊他都弄不成的。因为像这种重大的中共举办的论坛，你的演讲稿提前要进行审查的，那么中共没有这个能力来阻止伊朗大使这个发言，它就体现了中共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精神分裂。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根据国际航运的专业报纸劳斯日报透露，就目前已经有中国的商船向伊朗支付了过路费，所以这对中共来讲啊，它就是个黑色幽默。它一方面宣称大国宇宙第一强国，也是伊朗的坚强后盾，但是最后第一个交买路钱的中国的船队，所以这位中国的国际形象，他的一些真实的国际影响力，他就是一个写照，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你如果仅仅是精神内耗、战略精神分裂，那是你自己家的事，或者那个是一个桌面底下的事，但这个明晃晃的交钱、交买路费，它就是一种臣服。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它是这个周末甚至独立日假期美国啊媒体普遍报道的一个政治新闻，无论是自由派的媒体还是保守派的媒体都对这个事儿啊进行了报道。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麦康奈尔因突发重症情况极度危险而紧急住院后的第三天，其妻子前美国运输部长、劳工部长赵小兰并没有守候在医院，而是秘密飞抵北京，并于7月4日获得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的接见。这场高规格的会见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根据中国官方通报，韩正在会面中高度赞赏赵小兰及其家属为中美交流与经贸合作所做的长期贡献。然而这场会面的时机节点极其苍白且敏感，麦康奈尔作为华盛顿建制派命脉的关键人物，其住院意味着共和党内部权力面临重新洗牌，而赵小兰在此刻抛下丈夫奔赴北京，让外界将焦点再度对准其家族庞大的商业帝国。赵氏家族旗下的福茂集团是一架深度依赖中共体制供血的超级散货船队，根据非盈利调查组织美国监督以及美国运输部监察长此前的调查报告显示，福茂集团高达 70% 以上的货运业务直接与中国市场绑定，其船队的核心资产是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高达数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进行的融资，而且其绝大多数巨型货轮皆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等中国国有造船厂建造。那么对这个新闻 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这次无论是自由派媒体还是保守派媒体都对赵小兰的这次中国之行非常不满，他主要是美国人看到赵小兰呢这种所谓的亲情敌不过利益，这种情况下跑到中国去是一场赤裸裸的家族资产保卫战，就这个在人性方面或者在伦理方面，这个美国无论是哪一个政治立场政治派别的媒体啊都不认可的。因为麦康奈尔这一次心脏病突发住院，美国媒体是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报道的，坦率来讲普遍的舆论呢、对麦康奈尔的健康啊前景都还是比较悲观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家赵小兰花枝招展的跑去见韩正去了，所以这个带来的舆论的刺激是非常大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一次中共高规格接待赵小兰，而且称赞赵小兰为中美关系做贡献，这个是中共啊他在下政治大棋，往往下政治大棋都是一厢情愿，自己认为一盘大棋，实际上在别人看来 可能都是浪费表情或者是怒角成拙。因为在韩正的这个表达里边，他仍然把赵小兰当作美国共和党建制派的代表。那么麦康奈尔、赵小兰能否代表今天共和党的建制派，这个在美国来讲没有多少人会赞成这个观点的。如果美国建制派认为这种人、这种势力能够代表其形象的话，那对美国共和党的建制派也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赵小兰家族与中共的关系，这是典型的权权交易的黑洞。尽管他们非常巧妙地躲过了美国法律的制裁，但是在美国舆论、在美国公众面前，他们一直受到鄙视的。那么随着麦康奈尔的没落，赵小兰的这个所谓的家族企业啊，它逐渐会褪色，会展现本来的面目，这本来就是中共的一个木马。一旦你失去了这样一种木马的作用以后，它这个所谓的福茂集团的风光啊，可能也会逐步的落幕。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世界杯与中国的新闻，但是这两个新闻让人感觉呢，这个还是与足球啊、与世界杯火热的气氛还是有些格格不入的。就中国这个世界跟中国以外的世界还是有很大不同的。第一个新闻我们来分享联合早报的报道，上海球迷为日本队欢呼，中共党媒称助威要有边界。那么这个新闻在中国国内已经热议了几天了，但这个外溢到国际舆论当中，除了联合早报报道以外，路透社也对这个事进行报道和评论。联合早报报道这样描述的，日前有上海球迷在酒吧观看世界杯足球赛时为日本队欢呼，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旗下的新媒体浙江宣传发文称球迷助威应有边界，并指网上有极端声音借日本队的出色发挥对中华民族进行拉踩、恶意攻击。上海足球协会曾发布世界杯足球赛文明观赛倡议书，指出足球无国界，球迷有祖国的倡议理性文明观赛。浙江宣传文章称，中国球迷跨国界支持其他球队现象并不限于日本队，尤其中国队长期缺席世界杯决赛圈，一些球迷会寻找第二组队。确实有一些网友给日本队点赞，但这类点赞主要限于对足球竞技水平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方面的接受。文章说，中日之间有着无法忘却的历史伤痛，更关键的是当前不少日本政客仍然在历史与领土问题上步步紧逼，不断挑衅。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球迷大张旗鼓地在海外媒体面前向一支与本国有着复杂历史纠葛的球队表达喜爱，很可能会给身边的同胞带来情感上的刺痛，这种做法本身值得商榷。文章称，球迷助威应有边界，不能使之成为夹带私货的工具。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即便是浙江宣传批评上海球迷为日本助威，他这个报道呢也没有列举出足球以外的这些球迷的表现，这些球迷仅仅是从足球比赛本身来为日本队叫好的。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宣传仍然认为上海球迷不妥，不妥的原因是日本与中国有历史的仇恨。所以这个就反映官方啊，他把这种啊政治带入世界杯赛场，不是上海球迷啊不该看这个足球，不是上海球迷啊多事儿，而是官方在多事儿。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官方要求球迷啊看球要有边界， LT 的感受倒是啊，这个中共以及中共的各级政府在干预民众的生活，这个倒是需要有边界。因为他在酒吧看球，这个是法律允许的。第二，看日本队比赛，这是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共顶级党媒提供让看的，你说不能看，不能看你为什么要转播这个信号呢？你中央电视台能播，为什么观众不能看呢？你更不能说哦，我让你看，我没让你叫好啊，我让你为日本喝倒彩，你这个通知也没发呀。所以这个完全是胡搅蛮缠，何况日本队的表现在亚洲球队里边是独树一帜的，为什么亚洲人不能为亚洲球队来助威呢？何况电视屏幕以外的这种助威并不能够真正影响到场内的比赛，这些球迷纯粹是从对足球的爱好、对赛场上啊 优异表现的一种啊自然的反应。所以这个新闻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出来，就是中共他这种无所不在的黑手啊，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想插手。而我听认为这会在球迷当中引起反感的，当然对正能量的球迷可能他们也会支持中共的这种啊看球要有边界的政治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更有意思了，就这一次世界杯中国官方舆论引导下的在寻找啊精神寄托，就中国国家队啊是没有指望了。习主席曾经提出来2030年得世界杯，这个看来啊没有人抱希望了。那么本届世界杯就找到一个共情的寄托，那就是非洲的福特角，只要有福特角比赛必然上中国的新闻热搜榜。那么新华社呢还做了专门的注解，就是为什么福特角是中国球迷的第二主队，就他几乎是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新华社的解释的理由啊，这是最权威的解释了。他说这支球队是与中国是有关的，这支球队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是因为平时训练与世预赛突围的关键主场是中国援建的。就中国啊，不光援建了福特角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而且呢，中方的技术团队还连续13年守护了这个体育场。所以今天福特角足球队在世界杯有这个优异的表现，完全是因为我党，完全是因为中国这个体育场。新华社这么一个注解呢，让中国球迷更觉得那福特角那就是代表中国参加比赛的，或者那就是我们中国的队。就这个事儿，中国国内的舆论很嗨，但是外界来看呢是很好笑。那么今天又爆出福特角的大新闻了。今天澎湃新闻报道，去福特角的机票的搜索量一夜之间疯狂飙升184倍，这个也能成党媒的一个大新闻。但是这个新闻不知道在中国有多大反应，这个新闻倒是被国际权威媒体啊都注意到，当作一个笑话在向全世界介绍。包括彭博社、包括路透社、新加坡联合早报都报道了中共党媒炮制这么一个大新闻。澎湃新闻的报道是这样描述，去哪儿了、携程等旅行指数显示，截止7月4日飞福特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环比暴增852%，同比上周更出现了惊人的184倍的断层式的飙升。国内旅行社迅速反应，由于当地地接与中文导游极度稀缺，旅行社火速推出了包含福特角、贝宁、加纳、塞内加尔等非洲多国的串联跟团，起步售价高达164000人民币。就中国的球迷啊，不仅把福特角足球队作为精神寄托，还愿意花钱去福特角朝圣。哎呀，这个让彭博社、路透社这些媒体啊弄得目瞪口呆。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种把福特角作为精神寄托或者第二主队， LT 不认为会是真正的中国足球迷的表现或者是一种体现。因为对于长期看球的网友，他们当然有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有自己的精神支持的球队。那么对福特角的这样一种啊惊人的表现，没有人不赞赏，没有人不欣赏的，但是还不至于呢成为啊球迷的偶像，甚至要花16万多啊去朝圣。这个都是一些政治球迷，这个足球迷 LT 认为不至于这么疯狂。当然这个判断呢，这个是隔岸观火，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球迷啊来解析一下这么疯狂的现象与球迷是否是一种真实的关系。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就新华社啊推波助澜这个事儿，它本身是在说谎。因为福特角这个球队啊，它并不是新华社讲的福特角的球员在中国体育场训练，中国后勤人员还维护了这个球场13年才帮福特角进了世界杯，这完全是胡扯。这一次福特角之所以能够一鸣惊人，他是用了一种奇特的方法。因为福特角在全球的这个移民很特殊，美国都有福特角移民的集中地，在欧洲就更多了。他这次世界杯的主队呢，他是采取 LinkedIn， 就是通过这种啊商务社交网站在全世界招聘的。就他这些球员呢，他都是散落在欧洲的一些顶级俱乐部、一些职业俱乐部里边踢球的球员。 并不是啊，新华社向中国球迷介绍的，哎呀，这些福特角的球员在中国体育场训练还弄了13年，终于冲进了世界杯。他们最后一名入队的欧洲球员与球队啊在一起训练就一个星期，所以这种精神寄托，这种啊强行把福特角弄成中国制造的福特角队，这个与现实啊差别就太大了。这就有点像曾经呢有些中国的女粉丝去追求这个刘德华，甚至好像有一个新闻的是有一个中国的妇女啊，她认为刘德华爱她，她爱刘德华，她这辈子就要嫁刘德华了，最后弄得刘德华也非常头疼。这个福特角啊，现在他就像是那个精神出了问题的中国妇女想象的刘德华，还是挺恐怖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中共的外交一哥王毅啊制造的一个大新闻。瑞典公共电视台 SVT 报道，中国外长王毅透露，十年前被绑架的桂明海仍然活着。中国外长王毅到访斯德哥尔摩，瑞典外交大臣说，他从中国外长王毅口中得知，十年前中国绑架监禁的瑞典籍的出版商桂明海仍然活着且身体健康。周六下午，这位瑞典外交大臣告诉媒体，他已向中国外长提出要求，必须释放瑞典公民桂明海。瑞典外交大臣向媒体保证说，我们将继续不懈努力争取让桂明海获释，并说我们在多个层面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工作以取得进展，但我无法透露具体细节，因为这不利于他的案件。桂明海系瑞典籍的学者、作家、出版界人士，他是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因出版中共禁书导致多名股东及员工失踪事件的主角之一。2015年10月17日，桂明海在其位于泰国芭提雅的公寓被绑架失踪。中国新华社在2016年1月17日发文称，桂明海涉2003年12月一宗车祸，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但他在2004年11月借用他人的涉民证以出境旅游的名义潜逃。2015年10月18日，宁波中级法院撤销了对他的交通肇事的缓刑，执行有期徒刑两年。2017年10月17日，桂明海刑满释放，但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侦查尚未终结而禁止离境。2018年1月20日，瑞典驻上海领事馆两名外交官用领馆外交牌照汽车将他带离宁波，从上海转乘高铁赴北京。在两名瑞典外交官陪同下车赴北京途中，在高铁车厢上，十名便衣警员登车强行将桂明海带走。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不知道网友们看到这个标题，听到这个标题什么感受？十年前被绑架的桂明海仍然活着，王毅向瑞典外长啊透露。 LT 的第一反应就是绑匪，绑匪向人质的家属说，人还在我们手上，还活着，这个很容易做这种联想。今天瑞典媒体也是这种报道，这个王毅怎么会像绑匪一样的跟瑞典外交大臣通报信息？这是一场极具视觉冲击和心理震撼的外交羞辱。就一个主权国家的外长跑到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用极其平淡的语气告诉对方，你们的国民在我手里，在我们大牢里边呢，活得很好。这根本不是什么外交的联络，这纯粹是黑帮电影里边的绑匪向家属啊，就人质心切的家属啊送录音带。王毅这个告诉人家说，你的人质在我那还活得好好的，潜台词呢就是人在我手里，生死全在我一念之间，你们如果要想让他活，甚至想让他获得释放，你们就得给出更高的价码。那么王毅这次去瑞典呢，他提出来的绑票价码呢，就是在欧盟的贸易选票上，你们得争取对中国科技企业制裁啊豁免。就王毅的这么赤裸裸的拿人质来做交易做交换，他就表现出一种国家恐怖主义外交官绑匪化的做派，就彻底把呀外交拉低到黑手党收保护费的水平。这个他也能演得出来做得出来。当然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外交你无法想象他的下限。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王毅一副绑匪的做派 瑞典的外交大臣呢，也做出了惊人的人质家属相称相贴切的那种强颜欢笑，所以他也体现了这个北欧的人权大国在中共的这种面前呢，它就是一种集体的扬威，它就是一种配合演出。而且你看瑞典的外交大臣对瑞典媒体讲，哎呀我们谈得不错，哎呀我们的人质还真有可能被放的，但是呢现在不能多说，不能得罪王毅，你要得罪了我们人质还回不来了。所以瑞典外交大臣的这种无奈的说辞它不过是掩盖自身的战略的软弱，面对绑匪无能为力的政治遮羞布，他会助长中共进一步的去施展所谓的绑匪外交、人质外交。包括昨天与网友分享的，美国现在已经在做准备，中共未来进一步实施这种人质外交。你看美国都在做这种防备，而且公开指出中共潜在的这种绑匪战术，但是瑞典的这样一种低三下四的配合，这个还是大跌眼镜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共与欧盟之间、与欧洲国家之间目前最大的分歧从乌克兰问题转移到了贸易问题。那么中共这一次他仍然采取他惯用的手法，各个击破。中共在欧盟里边长期的盟友、长期的木马匈牙利大变天了，那么中共他需要找新的木马、新的帮手。那么德国他出于自身的软弱、自身的利益，在去年他扮演了中共的木马，他本来是受中共的伤害最深的，在不平衡贸易当中，但是德国这些汽车巨头他就是让默茨低头，反而去帮中共说话。但是最近德国的舆论又出现一些反转，默茨再次表达出来要对中共的强硬。那么这次王毅跑到欧洲，他重点攻关就是攻这个瑞典，而且明晃晃的拿人质来做交易，就是你在欧盟内部你去给我弄一票否决，你去帮我去谈条件，我呢把你们这个桂明海有可能会释放，你们如果表现得好，桂明海就能回瑞典。而瑞典外交大臣也表达出来积极的呼应，这个事儿还有的一谈。那么昨天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他讲一句狠话，说这一次与中共的这个贸易谈判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一定要有结果，没有结果就制裁，也就是下了最后通牒了。那么中共他并没有去正面与欧盟去沟通，他采取的方式是各个击破。那么瑞典会不会因为桂明海这个事儿来帮中共来做阻击手呢？来帮中共来阻止欧盟对中共的制裁呢？这个是需要观察的。今天华尔街日报在评论王毅的绑匪外交之行呢，他还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倒是值得有些网友关注。就华尔街日报他专门提到，未来中共的人质外交在世界各地的华裔要特别小心谨慎，因为中共流氓归流氓，但是他抓非华裔的人呢，是中共不到万不得已了，他一般不会采取那个行动，他不是为了救孟晚舟，他不会绑架那两个白人的。但是作为美国政府大张旗鼓的预告中共要大规模的采取人质外交，华尔街日报他体会呢，就是华裔显然是中共人质外交的首选目标，就他要规模性的搞人质外交，首当其冲的是抓华裔。他特别点到桂明海这个例子，你看桂明海尽管瑞典籍的，瑞典保护不了桂明海，因为在中共眼里你只要长了一个华人的脸那就是归中共管。那么桂明海你说你是瑞典籍，我让你自己承认退出瑞典籍，你华裔你不管你是第几代移民被中共逮住了，你自己放弃外籍，要主动下跪要加入中国国籍。这桂明海这个例证在华尔街日报看来，这个不光是对瑞典的问题，就是对美国的华裔也会有桂明海式的人质。所以在中共与西方这种脱钩去风险对抗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这种人质外交、绑匪外交，至少从今天的瑞典舆论、美国舆论来看，他们没有当成一个笑话，没有当成一个闹剧来看，他们真的是当作一个证据在看。而且桂明海绝不是第一个绑匪外交的筹码，一定会有更多的海外的华裔被中共人质外交当着筹码、当着目标，这就展现了中共的一种邪恶性。但可悲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现在还只是一种如何应对这种邪恶性，甚至目前还不能够遏制这种邪恶性的发生。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